我被骗了又被骗了，美丽的世界都不见了，坏人总是讨人厌的，怎么哪儿哪儿哪儿都是骗子。我被骗了又被骗了，美丽世界都不见了，坏蛋总是讨人厌的，怎么哪儿哪儿哪儿都是骗子。看你照片是浓妆艳抹，闹了半天全都在骗我。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话茬电台，我是主播南城老柯。
大老李
老郑，
哎，本期啊又把小高给请来了啊。上一期呢，小高讲的是他这个拉拉的故事，
是、
啊、从这个故事当中嘛，也让我们更加了解了这些人群啊。
对，
其实也都是一样的人，是吧？只是他喜欢女孩啊、
嗯，没错，没错，
本来也没错嘛，对吧、嗯？本期呢，我们聊聊不一样的故事。
哦
啊，小高啊，有一个灵异故事，
哦、
还有一个被骗钱的故事。
哦、
啊，这灵异故事啊，我们放到最后再讲。
啊、
嗯，咱们先讲讲这被骗钱的这个经历。
对，但是您别直接往后倒啊，我不知道你是第几分钟，
我们在中间插播。
哎哎
嗯，行，小哥讲讲怎么被骗了几万块钱是吧？
对，五万吧，
五、嗯、万啊、嗯，
对，
这不是一小数了
啊、
嗯。
对，其实他是套我信用卡。
哎，你多大的时候被骗的呀？
19。
哎
呦喂，
小哥现在26岁，
19，老何要是19岁被骗5万，老何就没了，
天塌
了，
那肯定的呀，
跳楼了呀
啊！
那会儿其实挺难受的，
是啊，
对，
怎么被骗的呀？
当时是来北京之后，因为我之前不是在县音上学吗？
在哪儿？
县音，现代音乐学院。
哦
哦，现代音乐学院，
对对对，我在那边、
哦、
对，
通州啊，
对，我在那边上学那会儿，因为那会儿就是不用住校嘛、
嗯，
然后我就说，那我出去租个房子。我认识那当时给我租房子那大哥，
房东，
中介。
哦，
对，当时就是其实关系还挺好，对，
嗯、
因为是我同乡，对，
嗯、
也是西安的、
嗯。
其实是你觉得挺好的。
对
对对，所以我也其实不知道他接近我的目的是啥
啊、
嗯。对对对，然后当时问他租这个房子的时候，
嗯，
其实他也给我还挺便宜，
嗯，
对，就给我便宜了一点儿。他就意思就是说，那我跟你是同乡，其实给你便宜一点也没事儿。那会儿其实就是啥都不懂，
一般一套这什么老乡什么的，
嗯，
准有事儿，
嗯
啊，
对。
要是凭什么给你便宜啊？
是
没必要，这同乡人多了，对吧？
对啊，都是出来赚钱的，干嘛就给你便宜
啊？是啊、
嗯，
那会儿就啥也不懂嘛，就是骗我们这种大学生。
嗯，
我当时养了一个猫，
嗯，
然后还让他有时候就是帮我去喂一下，因为那会儿放暑假了，我可能就回家了。
嗯，
对，然后他就说，那我就帮你养这猫吧，就反正就是挺和蔼可亲的一个人。
嗯，
当时有一阵儿他就说你有没有钱，他当时先问我借了100。
嗯，
对，我说那我借你吧。
嗯，
对，然后、
哎、他这个中介是不是不是那种正规的？
嗯，对
啊，
是那种小的
是
吧？
对，也是那种小作坊吧，算是。
嗯，嗯
啊、
对，
一般这种事儿都发生在这种小作坊嘛、
嗯。
对，
嗯。
然后那会儿，因为来北京之后，然后其实我花钱也比较大手大脚，就还有点压力了。他就说他那边有方法，我说、
嗯、
那行呗，那你就帮我想一下办法。然后他就说他现在除了做这个中介也是在做那个
金融贷款，
一个是金融贷款，一个就是套现。
嗯，
哦，
对，然后我就说那行，那我就让你去帮我做这个事儿。
哎，你那会儿是有什么事儿吗？所以说你没钱了？
那会儿我也不挣钱啊，主要是
啊，你家里不是给你点就生活费什么的吗？
但是就是不够啊。
啊、哦，不够、
哦、
对，
哎，我能问一下，你那会儿自己在北京，一个月大概家里给你多少钱？
一个月除了房租，可能也就2-3千块钱。
哎呦，
那不少了，
19岁、哎、2-3千。
对啊，一个月呀、
哎，那就够了。
老何，要是你19岁给他2-3千，他能觉得他是首富？
那不一样啊，主要是我19岁的时候，差不多是才2017-18年那会儿了都。
2017-18年
其实
也行，学生嘛，
对，可能那个小高平时花钱就是大手大脚呗，
对，
是吧？
然后有时候就爱玩、
啊、
对，然后那会儿就花超了，我没敢跟我妈说。
嗯，
对，其实跟我妈说的话，我妈肯定就说那我赶紧帮你还上这个事儿。
嗯，
这边我就没敢跟我妈说，然后我就跟这个人说了。
嗯，
这个人就意思就是说那我帮你就是套现，他是先把我的一部分钱，因为那几张卡加起来一共是5万，他就说到这个时候了，我用这5万去给你还这个钱。
他就各种倒呗，就是。
对，然后倒完了之后，然后其实这5万块钱最后就已经我还完了。
嗯
啊，
对，然后他把这5万块钱就是一直套着，就再没给我，就相当于我已经把这个钱还完了之后，然后他这5万块钱就还是没有倒完，就他套走了。
哦，他就直接刷走了。
对，
哦，然后找不着这人了，
找不着。然后当时是报警了。
嗯，
我当时去九哥叔那块儿报警。警察只是说你做个笔录，
嗯，
做完笔录之后，其实我知道他家在哪儿。之前他也说过，就是他在西安哪哪哪，他家开了一个超市啥的，然后也联系他家人，他家人就意思就不管。
我还留了真地址。
对，留了真地址。
那你到西安报案？
对啊，
找不着这个人，
就警察也找不着这个人了。
然后他意思就是把这个档案调到西安，然后你在西安再去找。到西安去找的时候也是找不着这个人。
哦，
消失了。
对，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我当时还觉得有一次恐怖。对，
因为这个人其实是在公安局已经留案了，
应该是，
但是至今也没有信儿了。
没有，派出所也没有给我再打过电话。然后当时有一天晚上，他们单位的领导吧，
嗯，
对，就是老板，然后就跑过来问我，就说你知道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吗？
嗯。
我说我现在也在找他，他们意思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会去我家住，那会儿就是因为我要回家嘛，他说意思帮我看一下我家的那个屋啥的。
啊，
对，他确实也没偷啥。
啊，
那是不是有什么赌债呀、这种
有可能。
对，
嗯，
然后他就跑了呗，
就躲了，
对，就跑了，
等于至今也就这5万块钱就没了。
对，就找不着这个人。
后来这5万你怎么还的呀？
他就只能求助我妈了。
哦，
等于说本来是5万的债、
嗯、
最后还了10万。
10万。
对。
哎呀，这人真挺操蛋的，骗一学生，对吧？骗不了证。
他关键大人骗不了。
对。
啊、哦、他可能是。
骗我也没10万。
你们也不上这个当，主要是。
也不一定，只是我没敢上。
对，不是。因为我们上学那会儿太穷了。
对。
怎么骗我们？
我们还是他有技巧。
对
啊、嗯嗯，对，
他确实有技巧。
是，
他也看你啊，平时花销啊，一看有点子儿，
嗯，
他觉得这人、
嗯。
但是主要是我跟他也没有很深入接触过。他之前特别搞笑一次是带我去泡温泉店儿、嗯，然后就是可以找小姐上来一排那种。
啊、
嗯，然后他带我去那种地儿，我说带我去来这儿干啥？我又没有兴趣，就反正就带我吃到玩那种。对，
哦、
还都不是我花钱。
啊、
就特别神奇，
那是打窝子的，
对，
是
是，
打
窝子取得一信任，
老何这词儿行，
对 对，
就是钓鱼之前嘛，窝子嘛，然后慢慢鱼才能过来嘛，
是
这么一个事儿。
但是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就是说啊，你给我干这些事儿，我就很那啥。
他主要没有干到你的心坎上，其实我能理解，
差不多。
他其实钱可能没少花，请你之后，你这种东西是应对那种40-50岁那种中年男人，
对
吧？可能会更有效一点。
对，
你这个对吧？那可能对于我来说的话，比如我要喜欢漫画的话，我要买我的一个什么什么，比如 HT 那种模型或者怎么样的，对吧？
啊，
嗯，对你还是没有打到我的心上。
对，
哎，说到这个事儿啊，我真觉得就是这个社会啊太乱了。什么坏人都有。我现在不是有孩子了吗？我买那个孩子进口的奶粉，
嗯，
你知道有人会回收奶粉瓶吗？
是啊，就跟那个茅台瓶一样吗？
但是我理解啊，你要回收茅台瓶，你往里边灌点二锅头什么的，你大不了骗成人嘛，对吧？
嗯，
对。
你给孩子灌那个不好的奶粉，其实这他妈是有点操蛋了，这个事儿，我觉得底线都没了。每一个那个奶粉罐是可以单独卖钱的，因为我们买完之后有人联系我了。
啊，是吗？
啊，他不知道从哪得到我电话了。
那就是你从哪买的，就是哪信息呗。
反正就是拿到了，也有可能是物流快递啊，
嗯，
对吧？快递中间发的时候拿着我这个电话了，然后我就给挂了。
多少钱一罐？
没说，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有偿回收。
哦，
是这意思。他说他是厂家，我说厂家不可能，
是
厂家们高价回收瓶罐干嘛用？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挺恶心的。
其实我就觉得小高说这事儿，再加上老何说这个。你说这世界上还有好人吗？
可能有，但是你不能轻易相信别人
啊、
嗯。现在人警惕性高了嘛、
嗯？
你看那个老郑刚才跟我说那个萝莉岛那事儿，是不是？
啊、
嗯，老郑说一下、嗯、什么事儿？
不有一老外吗？
啊，
自己圈一岛，
嗯，
弄了好多未成年少女上去，然后供这些有钱人享乐。
嗯，
然后这个萝莉岛这新闻最近好还挺出名的，哈，老弟。
对，
是吧？然后说这个什么美国的一些前任总统们，然后都去那岛上玩过。传言啊，这我不负责任啊，只不过是这自媒体上说的。什么霍金都去过
啊？对对对，我也看那个了。嗯、
这霍金也好这口说，
霍金都也
就那样了，
是吧？也玩。
我跟你说。你看我这个今天我刚刷着一视频，其实我通过那个视频我就发现，哎，这个男人多大他行不行他都有这颗心，
可能是
对吧、哦、你看我刷这视频是一老头，看老头估计得90高龄了吧、哦、啊，然后跟一老太太说我现在就想亲个嘴儿我就想亲个嘴儿
是我前一阵看新闻、
啊、
有一个老头啊躺在床上全插着管呢、他只是说手指头能动、结果有一护士走到他旁边来了
摸着屁股、
他拿那手指头摸着屁股他只有手指头能动了
就现在给他续命了、
续命
对之前我记得我还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比较好拔罐我可能几个月我得拔一次、因为就我身处这个地方啊就是在北京的南城然后北京的南城呢就是 有很多的地方呢又就不是单纯的拔罐我好不容易找着一家真的是就特别单纯
纯拔罐
拔罐啊然后这个
私足什么什么
没有人家就是真的拔罐
啊
人家真的足疗就是里边真的就是做这个因为他也没有地方去做其他的东西哎，我说这是一宝藏店，然后我跟老板聊啊，我说找着你们家呀，我说真不容易，我说我都找了好长时间了，你说我一进去呗，给我开小粉灯、啊，然后床上呢摆一圈小玫瑰，对吧
老板说你要我们也有，
开一小红灯，
然后那老板跟我说说老有人给我们打电话，就是问我们说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服务。我说有，我这还有主动就是这么找的呢。他说有，他说基本上每星期都能接着，还说有一老头特别执着，给他们家打了一个月电话，
就不信，
就是因为在大众点评上，他不是有一个这个功能吗？就是你看这家店，然后他都告诉你这家店有一二三四号技师，然后技师有照片，其实好多那照片就是人家为了吸引客或者怎么样，吸引客源，人家传上去一枚你照片，
哦，假的、
嗯、啊，假的其实是。然后结果这老头呢说我就要三号
就要三号
就那店长跟我说说听老头那声音啊就感觉都快不行了说我就想快乐快乐
我就要三号、
说你就能不能给我办了说钱都好说、
这老头啊可能80多了就那10万块钱能给他花了
是
心里就舒坦北京现在应该没了啊！我不是去保定出差去吗？有一次打车到宾馆，再把我放下那个路口，然后再走到宾馆呢，还要走个不到100米吧。我就走过一片平房，走过去就问玩吗？
是吗？
玩吗？
玩吗？就特别多，玩吗？
西安现在也有，
哦、也是全是。
对对对对，西安也好多。
我记得那会儿是零几年的时候，北京比较多。
保定现在有，就问玩吗？
你知道吗？以前北京传媒大学、对面就是一排小平房。
全是
啊，学校跟前
儿啊，哎，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就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的想全部查处其实是可以的，只是说留点口呢。
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站在你的角度上，因为你看见了，你说他就在这儿，为什么没有人管？那你也想，这个警力是有限的，就真的警力是有限的，就是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手机，然后我也扔垃圾桶里了嘛，啊，我记得我好像还说过这个事儿。然后其实就是忘了，然后我把我这个一个包给扔垃圾桶，然后我去报案了。其实我去报案的时候，我看那些警察都特别忙，真的都很忙，他们没有待着。
嗯，
然后在那儿说啊，说这事儿怎么怎么着，说这怎么就解决不了了，说怎么着你非得让我过去。当然，就肯定是能远程解决的，他们就远程解决。但是他们事儿真的是不断的，而且我那会儿还是大晚上我去报的案，10点多，跟我一块儿去报案的好几个。你说他这些事儿还处理不完呢，他这些是主动的事儿，我主动的事儿还没处理完呢，我再去处理那些什么所谓站街的那种被动的事儿，对吧？
说不是故意留口呢？
对，我觉得可能是真的没有什么警力。
你可以扩编呀，我不可以去，我愿意当警察
啊。那你多赚点，多交点税嘛。就是咱们按最黑暗的去想，我们按最阴暗的这一面想，反正我是这么想过啊。如果说真的像你说的啊，老何说要留口。那留口留给谁？我认为是留给有钱人，不是留给平民的，对吗？
对，
不是说
高端的
啊。但高端人是应该不会去那门口这种玩吗？他应该不会去这个地儿，我觉得应该不会去。 大多数高端人群我觉得应该不会去，他留分也是留高端的，那他为什么要留低端的呢？我觉得他不是说他想留，他真的是可能是没有精力去处理这个事儿
啊。你要这么说有可能、
或者说咱们谁也好，比如老李你今儿给我写一 PPT， 第二天又跟你说老李明儿你再给我写一 PPT， 你总有的 PPT 是糊弄的，这我觉得大多数人有所在，这没办法。
对，就跟那个西安火车站经常会有人偷手机一样。对，我之前被偷过一次、就是你去报警的话他就给你做个笔录就完事儿了。偷手机的人太多了，他根本就抓不过来。
那没办法。
对，
还有那种火车站是偷行李的，你知道怎么偷吗？比如一拉杆箱你放在那块儿、我过去就拉走了。
当自个
儿、
但你有可能你没有反应过来，你知道吗？你有可能你打电话呢，或者你看别墅呢，我一拉就拉走了。
对，
拉完之后你要找不着就找不着了，这没办法。因为我之前不是坐地铁，我碰上过一个嘛，就坐在我旁边一个女的，她两瓶红酒放在这个座椅下边了，她旁边还坐一个人，走的时候顺手就把那红酒就拿走了，都走到那地铁门那块了，这女的给拉回来了，说你怎么拿我东西、
我拿错了。
那是手里是空的，就是你没有东西，你不会拿错，你懂意思吧？
不，我说他们找借口肯定会这么找，
一句话没说还了就走了，
哦，
就是也没有什么后果，
顺手牵羊，
这警察逮着，我拿错了，
对
对，
完了这事儿，
尤其在火车站那种
啊，就这么拿错了，
嗯，
被他们奶粉的，你这一老爷们儿，你被奶粉的，你说你拿错，
我就好这个，
你说你拿错了，也没辙，
是，
也没辙，
我是娘炮，
对，你去我家看看，我家全都是粉的。
我觉得通过小高这事儿，还是提高警惕吧，是吧？现在有一个诈骗手段啊，之前我都差点上当了。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是京东什么什么退货什么什么事儿吧，说您得做一个认证。我说那怎么做认证啊？他说你下载一个腾讯视频，在腾讯视频里边咱俩视频，然后你念一段话。
哦，
就他说的巨真巨真的，我都把腾讯视频都下载了。我一想。不合理，有什么事咱在京东 APP 能解决，你干嘛让我去腾讯？
他是不是想要的就是你一个人像啊？
对，要人像，包括我念那段话，他中间可以截呀，对吧？比如说什么什么好的，把那好哥那个什么一剪，不就是他的吗？
对，
然后套我钱，
对，
啊，是吧？
那你贷款？
对，我觉得这个防不胜防啊。
现在 AI 是完全可以生成你的头像的。
我看过那个报道，说现在 AI 其实发展的还可以了。为什么说国内不让用？是因为法律不健全。你得建立相应的法律，你才能把这 AI 才能普及下来。
哎，其实我特想问问老李
啊，
老李，你说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讲，你说现在 AI 我随便敲俩字就能出一幅画，就你会倍感压力吗？
老李可讨厌这东西了。
现在不是可多吗？我在那个网上刷着，
天都大了。
不是老郑办了一个吗？有好几次我想找老郑帮我生成的东西。
对，然后那现在我又续上了，就是那 Mid Journey。就是觉得太有用了，就比如说因为最近不是做短视频嘛，之前也说过，然后我说我想做一个女性成长的账号，然后我就说是不是放一个女性的真人头像，然后再树立一个人设，再写点简介什么的，这样会更真。哎，我就想到这个 AI 的这个软件，然后我一生成太真了，就特别自然，然后这个人也有瑕疵，就是哎又挺好看又有瑕疵，然后整个的、
就很真实，
对，整个的非常真实，
能看出来吗？
啊，
能看
看不出
来，
真的看不出来，就是有很多比较高端的需要导师上网的这些，其实是很高端的一些 AI 的图像生成，除非是专业人士啊，就是可能一像素一像素的去看，我觉得应该是能看出来，但是咱们是看不出来的，
说不准我能看出来。
你知道现在咱们那个平台喜马拉雅，比如上传一个节目，这个节目的一个主题嘛，图片，我上传图片的时候上面有一个 AI，我点一下 AI， 它会根据我的本期节目的名字，它给我生成图片，
是吗？
已经出来这个了，
哇！
说白了，在小众的领域当中已经开始运用了。
哎，下次你传的时候发给我们看看，
可以啊，可以啊。
现在国外不是有的东西就是你会上传一张照片，
嗯，
比如说是这个老何踢球的照片，
嗯
，AI 会根据一张照片给你生成一段视频，就让你照片动起来，就你真的在踢球，
坏脸吗？
不是，就是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动起来，它就已经是就做的很多东西，应该是很成熟的，只不过有些版本它可能没发布啊。 他已经发不出来的版本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所以我看网上就那些就业的导师就说嘛，包括那些很多的老板都要说，说你以后的工作一定要是 AI 不可替代的工作，比如说小高的工作教人架子鼓，
是
这个 AI 短期内我觉得不会一个机器人去帮忙教人去敲板，我觉得这个很难。
他是这样， AI 能做到的他只能是视频，他通过图像
局限了。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能普及的也只不过就是说它是一个给你生成一段视频，或者怎么样的去教你，它没有办法说可以手把手的教你去敲，
而且每个人敲的鼓也不是一个东西，对吧？同样一个曲子，每个人敲的力度什么的也都不是不一样，
轻了重了的，
对，都是不一样。
但是如果就是说他会把那个比较著名的鼓手周周迈尔，然后把他的这个
周周迈尔，
对，把他的那个打鼓的感觉去输入到一个机器人的身体里的话，那他就可以打出跟啾啾迈尔是一样的感觉。
啾啾迈尔是不是那特爱滑鼓边那个
啊？我不知道，反正他
就那就不是，那就
不是。
咱们聊一下小高这职业啊，教人架子鼓啊。
对，
你和老郑同出一门，老郑也是从小学这个鼓的，他只是小鼓嘛，
就是统称为打击乐。
打击乐
叫打击乐。
就是我们学鼓的人啊是有优势的。我们优势在哪儿呢？比如啊，我从小唱歌我可能会唱的不好听，但是我不会跑调，就我不会，它不在节奏上。
那跑调跟节奏它不是一个东西。
不是，跑调是你的乐感，对吗？就节奏感是小鼓这个技能带给你的，对不对？
对。
虽然你当老师，我觉得音乐不一定比我理解的要深刻，对吧？
是。
我觉得所有的艺术，那其实它都是多维的。你理解的是一个面，那我也是一个面，
是，
对吧？
就不能跑得很有节奏感吗？
你看我小时候，我跟老何唱歌，其实我特瞧不上老何唱歌。老何唱歌是不在调上。就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老何他没有像我经过系统化的音乐训练。我跟你说，还是有区别的。
是。
我说一般唱歌跑调的人是他耳朵有问题。
啊、
真的吗？
哎，我也听过这个，就跟人的平衡感也是跟耳朵有关系的。
对、
嗯、
对，
咱们聊的是艺术。那你说跟耳朵有关系，那他通过系统的训练，我学唱歌，我能不能不跑调？我就这么问你，小哥，
不一定，他可能还会跑调。你让老何去报个班试一下、
我觉得肯定还是好多人他可以纠正过来的。
比如系统学也分你耳朵差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分啊。比如他差一点儿，你之前没学过，但是稍微一学有可能能行，差太多可能就不行了，换条路走，没必要非走这条最难的路嘛。
那是不是能申请残疾证了？
我问一下，哎，小哥，你是从小就学这个架子鼓？
对，
就是小时候就兴趣呗，是吧？
对，我不是从小，我是从初中。对，因为我小时候学的是钢琴。
那你比我晚入门。我从小学一年级学的打击乐，
因为我从一年级开始我就跟我妈说要学架子鼓，那会儿我妈就觉得那玩意儿吵。那会儿还没有电鼓这个东西，对，然后我妈就觉得特别的吵，就你不要学这个东西，家里边也没地方放，对，原声鼓它就非常大嘛，没办法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边去打，
那叫原声鼓，
对，就你们叫真鼓，
真鼓，
对，好多人说那真鼓，
对，
我们是叫真的鼓，
等于那从小就被钢琴埋没了。
对，一直就是学钢琴，学钢琴完了之后就是有一点乐理的基础，然后我就说那你不让我学钢琴的话，那我就想学吉他。他说那也行，这个玩意儿反正也有地儿放。我妈主打一个就是反正有地儿放就行。对，学钢琴还是因为我姐之前学钢琴
啊，就别浪费了
啊。对
啊，等于后来买吉他。
对，买了一个非常便宜的吉他对，然后学了五节课，然后我就开始自学了。
哦，等于学的还不错。
因为钢琴只要学会了，其他乐器其实都会通一点。
啊，因为乐理什么的是会的。
对。
我记得老何，你是不是也学过吉他？
没有。
哦、因为我学过吉他。
是，
非得借老何引出来你学。
我那会儿家有吉他，老何是知道的。说实话我没学过。啊，但是呢，别人教我一个和弦。现在掐哪个弦我也忘了啊，就是你掐哪个弦，说要快歌你就快点，慢歌你就快慢点。哎， 那个和弦就挺管用的，就我也不变。他说你不要多弹，就你不要多弹，
唱什么歌都行，
你就唱每个歌的前两句，这个和弦是足够的。后来是什么劝退了我吉他呢？是因为我跟一个学吉他的一个女孩交流，她说你看我的手，就她所有的手指肚都是硬的，
有茧了。
因为我摸的手指肚完全是硬的，那我说这可不行，
我靠着手吃饭
比较娇嫩。
我说这我手硬了以后，所以我就放弃了。
啊，为了保护身体，
对，保护身体。那这小高这吉他坚持下来了吗？
我也是一直在弹，但是其实简单的弹唱还是可以。
嗯、那咱俩差不多，我也是可以。
我不是一个和弦按到死。
等于后来你还买电吉他，各种。
我没有电吉他，我一直弹木吉他。对，
我也是木吉他。
我之前觉得木吉他特别无聊，就是总是那点儿那个。民谣就那几个旋律嘛，对吧？
对，
我觉得木吉他没什么。我第一次接触的木吉他也能弹出特别好听的音乐啊，
嗯，
是陈楚生，
啊，不是我给你弹的，
哦、有没有？就他弹了一个姑娘，
姑娘就在电视里，我看啊，一下就给我震撼到了，
吸引住了你
啊！原来木吉他还可以弹出那样的声音，哎，让我觉得哇，原来是不一样的，和我的理解
是有技巧，
哦、
对，
是。
其实学吉他的技巧可能会比钢琴会更多。
哦，我以为就是什么泡妞用的。我觉得学吉他99%为了泡妞。
对
对，
我觉得是。
我记得我当时想要吉他是因为看那新疆那个哥们儿，他唱那首歌，我特别想学。当时怎么唱？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这是什么鬼？
八个姑娘坐在一起，我的姑娘在哪里？嘿嘿，在哪里？嘿，我的姑娘在哪里？我当时想学那个，
你就觉得那个特别好听啊，好听。
这还到
啊？这样到我，你搜了，现在这个听友肯定是有听过的。
我当初就是因为听完陈楚生唱那首《姑娘》嘛，
嗯，
然后我也想买一把吉他。当时北京有一个地儿叫西四，那块呢有很多的吉他的店，我就进去问去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啊、太贵了
太贵了而且什么呀，那会儿我小，那会儿好像上初中还是高中啊，吉他店里的人全是大披肩你知道吗，全是大纹身，
吓坏你，
看着我也害怕你知道吗，又说话也不好好说哈、
啊、
我一看我买吉他，看看自己看，就那种你知道吗，也不爱教，反正挺害怕的，那得了呗，然后就走了啊、
嗯哎、
他们断了你的梦
啊，都那样，
大流氓
玩摇滚，那叫玩摇滚。
老何，我发现你弄什么事儿啊，都跟大流氓扯上关系，什么去个酒吧也是跟大流氓。小高，咱们艺术人聊艺术，艺术聊
啊，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你乐感怎么样，就是因为咱们都是同属这个艺术一脉嘛，对吧？比如啊，现在有一个钢琴，摁一个键，我能知道它是哆来咪发嗦，但是我可能听不出来它是高音谱号上第几个。
对，
这个
音域吗？
对对对，音域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能听出来，就哆来咪发嗦是哪个
一键。
对，就这一键我是能听出来的，但是你要给我哗哗跳好多，我肯定听不了了。那你给我弹一键，我能知道。
嗯，
这个是我自己实验过。
嘿、
嗯，
对，这个很正常，这是试唱练耳啊。
这是什么？
试唱练耳。
试唱练耳是什么？
对，试唱练耳就是试，就是你看谱、
啊、
唱就是你唱这个谱子、
啊、
练耳就是听
啊，基本功。
对，
数学斗唱。
对，这是基本功。
基本功也行，对吧？掌握一下、
哎。小高，你能听几个手指的同时摁？
我最多俩。
那也很厉害，就能听出到底是哪两个
和音。对对对对对，
那比我强，我能听一个。
周杰伦好像是六个吧？
对他，
反正我没见过周杰伦啊，我也不信。
说
那种属于他是
什么绝对音感？
对，绝对音感。
那个是纯天赋了，是吧？
对，那是纯天赋，那练不出来。
那个是没法练的，是吗？
对。
哦，
我觉得老郑能听八个，是吧？
还是老李
哐打弹下去，然后老郑说哐，就对着的吗？我靠！
哎，行，后来小高就不学钢琴了，
就是所谓的考完级了之后就不学了。
考完是什么意思？最高级？
嗯，对啊，我考到十级。
哎呦喂！
我跟你说，当时我那表哥大飞考五级啊，要了亲命了，就是跟家里死抗争，最后不学了。
我当时也是死抗争，然后我妈说你去吧，你把十级考完咱就不学了
啊。
然后我说那行吧、嗯、然后就去。
对、
哦、那其实你对音乐是一个有天赋的人，第一是有天赋，第二其实你真的热爱音乐。
对，我就一直想学架子鼓、嗯、但是我妈就到初中才满足我这个欲望
啊。等于说那个吉他就是自己瞎学、嗯、
对，
后来然后这个最终阿姨
没买
啊，没买是
对那个班儿不就有一个鼓吗？
嗯，
然后就是我每天去上完课之后，我就练一个下午， 对，就这样，
就在那班上练。
对，
啊、
哦，因为他那儿学生也不是很多。对，那会儿学架子鼓人其实挺少的。
哎，我问一下啊，现在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他们俩的区别是什么呀？
肯定有区别呀、
啊！
现音又没有学位证，幺院人家是本科啊。
哦，现在音乐学院是一个职业学校是吗？
对，他就属于花钱就能进，嗯、对、
哦，
就是那种。
架子鼓需要考级吗？
需要考，但是我们不需要考，因为我们是专业出来的。
哦，我问一下，你是不是去那个倍儿厅？玩那架子鼓那游戏机，你能绝对通关？
那是两码事儿吧？
差不多吧。
太鼓达人、
啊，那得往下掉，你需要
反应。不，他不是有那种就是五线谱模式吗？
对，
我这我不知道。
不是，是有的那游戏机也是架子鼓，不是那个太鼓达人。
我知道，因为我玩的不是什么五线谱那模式，就是进乐团一样，它往下掉的那种。
我知道，
就我说那种是需要熟悉的，对吧？
嗯、对，其实我看那个也不太会。
嗯，
因为我现在在的那个机构、嗯、它就有一个模式，就是那种、
嗯、
往下掉，但是它太快了，我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对对对、
哦、是眼跟不上，并不是手跟不上。
对、
哦
嗯、就是它太花了，一下来就可能五六个那一块下来的那种、
嗯、
就我看不清楚，我只能看五线谱。
架子鼓的五线谱和其他的乐器是一模一样的？
不一样，它只不过叫五线谱，但它所在的位置跟所有的五线谱是不一样的。
就叉圈叉圈是吗？
对对对对，
是
叉圈叉圈，
是吧？
对，
我也学过一次，我学过一堂课，
你是见过吧？
叉圈空叉圈什么什么的空
叉圈
空什么的，就那种、
哦、
啊。
对，
等于后来，然后就当了一个架子鼓的老师。
对，
其实我挺羡慕小高的，就是他能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技能。就是说他不受这个外界所绝对控制、
嗯、好像咱们一直都比较羡慕搞艺术的人。
我的意思是有一技之长、嗯、
对
啊，
但是难道从事那种技术领域的你不羡慕吗？就比如说我之前我认识一个执行导演，其实我挺羡慕他的，我觉得他的这个职位都特别好。
也虽是事业一样的，就是有很多个执行导演你知道吗，干不好也下去，一样的、嗯、也是随时在这个事业边缘当中徘徊着。
是，但是我觉得他的工作很艺术，可能跟我的星座有关系，巨蟹座可能比较适合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
你说的那个，比如今天我拍个电影，拍个什么什么什么剧什么的，这样的，之前在健身房认识一个导演啊，他还是一总导演。我说你做什么总导演？电视购物，就完全不艺术啊！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弄啊？他说能怎么弄啊？销量压力也是本来就是夜里一点的，就挪到三点去了，就更卖不出去了。慢慢慢慢，你节目就被毙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去拍电影，当然你要能当一个电视购物的导演也不错，就也算一个挺好的一个职业。
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
然后那个，咱说回小高这事儿啊，后来就当了一个架子鼓的老师，
对，
每天就给这小朋友上课，是吧？
对。
哎，有没有那种小朋友过来跟你这调皮捣蛋的，就不听？嗯、
没有。
啊，上来就好好学。
对，可能我长得比较吓人吧，就是小孩一般见了我，他上一秒可能哈哈哈哈正哈哈，然后下一秒就不说话了。
学就好好学。
对，就看到我就闭麦了
啊。
就那种。对，
你会给他们留作业吗？
会。
得怎么怎么练？
对，会。
明天我检查。
对、
哦、
会。
教不好呢请家长。
一般每节课都会叫家长进来听。对，
哦，
其实也是让家长看你教学吧。
对，一个是教学，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回作业，对，就发一个他打过的视频、
哦、
然后就这就是作业啊啥的，发上来之后，然后我就评。对，
你会假装变得很有耐心吗？比如说，
会假装变得很有耐心，其实我一点耐心都没有。
哎，小朋友，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内心想烦死了，
是不是打鼓都特暴躁？
对对对，没有什么耐心，对。除非就是刚学那种小孩、其实还是比较有耐心，因为刚学嘛其实都无所谓，就像成人、我带成人也是，就是刚学其实无所谓，但是你学了两年你还是这个样，那我就受不了了，那我要疯了。
那不很好吗？钱继续交着呗，对吧？对吧？老毕不了业。
是，
家长看没有收获就算了。
对对对对，
没有死磕的、这个、
很多家长都会这样的。
对，他又没什么情节。
哎，是不是很多家长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啊、
对，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小哥，你们那儿有那种试听课吗？
有啊。
那这个限年龄吗？还是你就教小孩？
他都会
有成人。
成人有试听课是吧？
老郑意思就是说你让我去听听行不行？
那这个试听几节呀、
啊？他一般就第一节。
一节课多长时间啊？
一节课40分钟。
这个我呀， 这不是好长时间没摸骨了吗？对吧？小高回头咱俩约一下，我这个去你那儿试一下。
但是不是不一定是我上，就是我们专门有试听的老师，然后就是我是上课的老师。
哦，没关系，我可以就咱们切磋一下也可以。我就是苦于没有骨，我现在
行。
哎，小高，我问一下，比如你去培训机构去面试去，就是说小高，你打一段，
对，
敲一段，
行的话就是你。
对，就是正常，你打一段。
听的那人听得懂吗？
听的人肯定能听懂。
滴铃咣啷的玩意儿，就来一段，
是吧？对对对。
哎，我听说你还有一个乐队。
对。
你那个乐队是平时演出吗？
刚组。
你们那组的是不是也稀里咣啷吗？就是说，比如今天，比如说你，我是一把吉他，
嗯
啊，
我有一个鼓
啊，你是
老郑有个镲，
有
个镲，
咱就是，
比如老郑有一贝斯，咱还缺，
我有个木鱼，
咱就缺一主唱了。然后今天咱想尽办法找主唱去，最后凑了一组合。
对
啊，
差不多。
那你们缺主唱吗？
不缺
啊。嗨
、哦。然后你们组成乐队之后想干嘛呀？还是就是玩啊？
先肯定以玩为主，就看大家能不能玩到一块儿。其实我觉得组乐队
就先磨合磨合呗。
对，
嗯，
就是先玩，然后先拍几首歌，看一下大家水平，完了之后再说改编。改编完了之后再说原创，原创完了你有曲子了你才能出去演出。
哎，也不是，你看那后海那酒吧他就是唱，
就是翻唱。
哎，等于说你未来是不是也想走职业的那条乐队的路啊？
其实乐队这个就是副业
啊。小哥，我就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
嗯，
一个组合里边有鼓手，有吉他，有贝斯，有什么什么一些东西，
对
吧？对，有这些人，还有一个主唱，那火了之后主唱我要旁边的打鼓的干嘛用啊？我觉得只有一个乐队还能保留着啊，五月天还可以，剩下的全单飞了主唱。那是不是我能理解为，就是我如果是主唱的话，我起来了，比如说咱还共同分钱，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我就走了，因为我已经出名了呀。其他的乐队什么，我再随便凑几个能打鼓的或者吉他的不就好了吗？
我放个收音机，
这一样的呀，是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
很正常。主唱单飞是有大必要，他可能会单飞的一个人
啊，那等于打鼓什么，那我就是弱势吗？
因为是他能带火整个乐队，就看他能不能带火整个乐队。
哎，
你像
其实有道理，火不火其实是很大一部分是主唱嘛。对
对
吧，
你主唱火了之后，你其他的乐手其实就能火，就是能接到活
啊，
嗯，对，你比如说哎，谁这今儿这节目缺个鼓手，然后哎刚好你有档期，那你去。
哦，
对，
那就抱大腿呗，哥，你别踢我，你带我
那得看一下是不是我踢我们主唱了。
比如像吉他呀、贝斯啊什么的，如果说我唱歌没有那么好的话，如果出名了之后或者怎么怎么样，我就是很被动，因为主唱随时就怕他踢我。
不是，你就干的这个活，那你又干不了主唱，你要能干主唱，你不就干主唱了吗？你干不了 CEO， 然后你说我干产品经理，老被开。没有道理嘛。
对，那你要这么说也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能主唱我自己也去了，对吧？我就去不了，是吧？所以我一直就觉得五月天那个阿信挺仗义的，就是那几个人纯靠他真是一手之力带上去的呀。
其实吴青峰也是
啊，对对对，
对，
但是现在的五月天因为他到了这个程度了，已经他每个人都有粉丝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一般人比如刚有起色的时候就直接就单飞了，不会带人走那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阿信这人很仗义，得到了我的认可。
你跟他教我哥们儿。
你看那黑豹那乐队成天找主唱吧，
主唱间换，
天天换，天天换，稍微火一个换一个，稍微火一个换一个，是吧？
黑豹是真的是很能火主唱的一个乐队，太能火主唱了。
是不是因为他知名度有一个底儿在了，说来了新的主唱已经万众瞩目了，上来就火。
是
是不是因为黑豹也出名的原因呢？
就是
就跟那个
进
了大厂，
对，就跟那菲儿一样，对吧？
啊，
那个菲儿不是吗？
就折了吗？就
不是，他说折了，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女孩，你能明白吗？就是他可能没有正向的火，嗯，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女孩了，他也知道了好多话题。
嗯，
哦，是。
其实我觉得乐坛需要的就是一个话题。
哦，哎，小哥，你参加过什么任何这个什么比赛之类的吗？
比赛肯定是参加过，
选秀。
选秀没有，
就真正的是综艺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你知道里边的一些黑幕吗？就比如说你们业内平时聊，一看这人行，结果就是下去了。
黑幕太多了呀。
我知道的是叉叉好声音
啊，
那我们同事不去了吗？ 他唱的真不错，年会上唱了一悟空吧，还是唱了一什么，就是真不错。
嗯，
他说他那会儿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整个节目组找他，就说50万。
嗯
嗯，然后我给你一个你的镜头，
给节目组50万。
对呀、啊，不是你单独那个人的完整唱一首歌
啊、
哦，而是到就是我们还有这些选手，然后每个人唱一句那个，
哦、
就那个来回混剪的那种
啊、哦
嗯
哦，
就给你镜头。
我觉得50万有点贵了。
那整首歌得多少钱啊？
5000差不多，就一镜头嘛，我也没火呢。
你要说到这儿，我想起郭德纲了。
郭德纲，
你知道为什么想起郭德纲吗？好声音是因为观众，就不管你怎么运作吧，他最终是观众把这个节目捧红的，
对
对吧？那你说像郭德纲这种说相声的，他还始终记着说他的衣食父母，每次上台下台还谢一下。
嗯，
那你说这种选秀节目，你说这个老百姓给你弄火了、啊，然后你这么坑我们。
嗯
对吧？我觉得有点
坑你啥了？
嗯，
坑你啥了？
坑我们了？
坑你啥了？你花一分钱了？
我没花钱，那是不是有花钱投票的
啊？你说那个是对
对吧？那是不是有真的很多的歌手的粉丝，他就希望这个人晋级呢？
对
吧？他还是赚了很多的观众的眼泪的，但其实是欺骗嘛。
啊，对对对，我之前看了一个那个抖音上有人说，那是打篮球的，他说的是这个社会其实是不会埋没人才的。说比如说足球篮球老有黑幕，说没钱就踢不了足球，进不了什么国家队什么的。他说你现在要真的踢得特别好，你都出了名了，你跟谁踢全场你永远是焦点的话，你也能出名。你所有的业余队你过去就踢去，你场场 MVP 你永远能出名。你篮球你打野场去，到哪儿你都是路人王，你也能出名啊。那比如说抖音，我自己创作什么创作出歌曲，我在抖音我可以自己火呀。
对，很多歌都是从抖音出来
的。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是不会绝对埋没人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向可能会埋没啊，演戏有可能，因为演戏毕竟是大制作，怎么怎么样，
太吃青春饭了。
对，他太吃资源了，我觉得有点这个。但是你要说演技特别好，比如咱仨，比如老李、老郑，比如咱不做话茬了，咱就演情景剧，天天抖音咱就拍，要演的特别好，其实也行。我看有什么那老四的什么快乐生活那个号。上千万粉丝啊，不也赚钱了吗？也火了，其实也行。
在节目中间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您想听到更劲爆的付费节目，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号，更恐怖的灵异，更爆笑的杂谈，都在我们的付费节目里面有更新。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话茬 VIP， 茬是带儿话音的，就可以找到我们，对这些节目进行付费收听了。
等于小高，你在这个音乐道路当中未来的方向还是想走这个演艺这条路呗。
对，也是想演艺，然后可能也就自己开个班啥的。
啊、
对，
等于自己还是想自己当老板呗。
对，
嗯，行，咱们在这个最后，
嗯，
让这小高，
我还以为你让小高唱一首，
我以为是
唱一首，
让小高给咱敲一段。
咱们这个什么工作呀之类的，这个生活呀聊的差不多了啊。咱们让小高讲一个他这个灵异故事，然后进行一个收尾。
太突兀了。
行，小高讲一个。
这个其实是我朋友的一个事儿，对、
嗯、
但是我是一个见证者。
哦，
是差不多疫情刚爆发那年吧，2020年、
嗯、
他们家是那种只有2栋楼，
嗯，
特别高的那种电梯房。我当时跟他回家取东西，然后他们家那个楼它是一个凹形的那种，就电梯在这儿、
嗯、
左边可以转过去到最顶，然后右边转过去也是能到最顶，就是那种
反正挺奇怪的一个，
跟个槽似的
啊。对对对，就跟个槽一样那种。我老叫他们家那种就是凹形的那种。
嗯，
然后他们家就在电梯出来右手边，然后最里边那块，就转过去之后最里边那块，
嗯，
那一栋差不多有4-5户吧。当时是电梯出来的左边第一户，电梯出来就能看着他们家那个门，然后那家是把人去世了。对，当时其实我是比较害怕这种事儿的。对，然后我当时就挺懵的、
嗯、
然后我整个脑子就比较发麻，然后我就跟他进去拿东西，当时人特别多嘛，他说没事没事别看就行、
嗯、
我说行，然后我就跟他去取东西，取东西出来就在他家还待了一会儿。我说如果你待太久的话，人家等会儿没人了的话咱们就出不去了，我就不想出去，我都不想回家了。但是其实他家离我家特别近，
嗯，
对，就可能小区对面就是我们家小区，然后他就说没事我到时候把你送下去。
嗯，
然后当时就搞到特别晚，到1点多了， 他是我们之前就是我在西安的时候一个乐队的一个吉他手，他就说那就我把你送下去，送下去吧。然后我们俩又回去又没啥事儿干，就说那就溜达一圈。当时溜达完差不多得2点多了，然后我就说那你赶紧回去吧，这个点儿可能有点太晚了。然后我就回我家了，他就回他家了、
嗯、
他当时回去之后，因为他回去之后就跟我开始讲他的那个事儿，他就跟我说当时回去之后就是楼梯已经没有人了，他出了电梯之后他就开始看那个门上那个对联儿、
哦、
对，就是那个挽联儿，
趋势人家的那个，
对，然后他就跑过去看，我说 你为什么要跑过去看呢，他说就是莫名其妙的吸引力，他就想看上面的那个字儿。
哦，
我说你这是什么毛病，你跑过去看那个干什么。我们家那边的一个习俗就是可能去世人之后然后就会挂那种白灯笼，对，就是飘的那种丝带那种感觉的那种白灯笼、
那个、
然后其实挺阴森的，就有点像那种中式恐怖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门口放了一个碗，他就告诉我里边什么都没有，一个碗，然后就横了一个筷子、
嗯，
我说你还观察这么仔细，他就说他就在那看那个对联，然后突然就是一股阴风吹过来，然后那个灯笼就动了一下，那应该叫什么，就是那种流苏吧，就哗啦啦就往他脸上飘、
嗯、
然后他就有点受惊了，然后就赶紧回家，回到家之后然后他就开始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就说6点多的时候他那会儿应该是醒了，因为他眼睛已经睁开了，但是他就是动不了，他就看见一个胖女人在他的就是屋门口。我说你是不是看错了，他说就是看见一个跟白影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在他屋门口站着，然后叫了他一声然后就走了。
我操，
因为我当时听着越听越害怕，我就说行你别说了，这个事儿其实差不多我就知道它是一个啥事儿了、
嗯、
然后我是属于就是我很害怕但是我又很迷信的那种人，我说你要不去买个朱砂啥辟邪一下吧，他不去、
嗯、
因为我们山上就是属于道观嘛，我说你要不去拜一下啥的，我们那天带他去了，因为疫情人家不开门。
哦，
然后我们就说那就先这样吧，反正可能也没啥事儿。然后过了能有3个月，那会儿就是西安应该是比所有城市开放最早的城市，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去太原玩。
嗯，
对，我们当时就几个人就开车去太原玩，然后当时他整个的精神状态那就不像一个正常人，正常的时候就是那种面色红润嘛，但是他就属于那种嘴唇都发白，当时他也是新谈的那个女朋友，我当时就说你这是不是跟你女朋友操劳过度所以你嘴唇发白，他嘴唇就是发白然后脸色也是白的，
嗯，
就整个人就不太正常，我说你要不还是去看一下，他觉得我迷信，他就说我不去，我觉得我应该没啥事儿。
可是他都看见了他还不信。
对啊，我就说你已经看见了你不信，
嗯，
然后他就说应该没有啥大事儿。我就觉得他状态不太正常，我就跟他妈说了，对，因为我能认识他妈，然后他妈就说要不就是找个大神啥的看一下吧，当时就把他带到那个村里，然后那个大神就说最近你们家是不是哪儿有什么事儿发生啊，其实也讲得很隐晦，没有说啊你家是不是附近死人了这种，他反应比较慢，他就说啥事儿，大神就说就问你家是不是附近是不是有人去世了，他说、啊、我们那一层，他说是个老头，我就说那你看见不是一个女的吗，因为我当时陪他去的嘛，然后那个当时就说人死了之后可能还会招来其他东西，就他可能看见的东西可能不是那个老头，然后大婶就说那我去你家走一趟吧，出去就去他家了，然后当时就说他丢了一个魂儿。
哦，
我说是因为他当时在那儿看那个对联看的吗，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是4月份，刚好就是清明的前后。
哦，
然后他去了之后才知道啊，被勾了一个魂儿。
后来大师给解了。
对。
怎么解的你知道吗？
当时我们都在屋里、
嗯、
把他叫出去了，反正大神在外边干啥我们不知道、
嗯、
反正就是念了一大堆咒，然后 就是招魂嘛，叫他名字，然后当时把他的衣服拿着，然后就走到那个楼梯啊，不是走的是电梯，他们还走完了之后，然后把那个衣服好像在哪个路口就烧了，
哦，然后就好了。
对，
他是丢了一个魂还是丢了一个魄？
他应该是丢了一个魂。
那这个挺玄乎，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2020年。
那时候有话茬怎么没找我呀？
那会儿我在西安呀。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记错了，应该不会丢魂，应该是丢魄。
丢魄呀？
这有什么区别吗，老张？
因为魂就天地人三个魂，
嗯，
丢一个是要死人的。
哦，
那应该就是魄。我们那儿好像就是只要是把魂丢都叫丢魂。
不是叫魂吗？
哦，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哎，前一段时间我去西安，我发现西安帮人看事儿这方面产业好像挺发达。
那边
满大街地摊都是，
那边生意做得好
啊。对，那边生意做得好。
嗯，
对，那边主要是道观多呀，那边有华山在那儿。
嗯，
对
对，
我不是刚生孩子吗，请那月嫂嘛帮我看着孩子，那孩子有时候哭他哄两下就能好。
嗯，
有一次呢就老哭怎么都哄不好了，那月嫂没辙了，你知道说什么吗？
嗯，
说都走都走，别欺负我们家小宝。然后还有一次说是那个孩子刚一出生他老皱眉头，我们家的月嫂就抱着他说上辈子的事儿啊就放下吧，已经来这事了就好好的吧，说别老皱眉头了啊。然后就在大概一个星期之前吧，突然我们家就有一事儿，我媳妇抱着那孩子呢，然后他跟我聊天呢，那月嫂呢洗澡呢，突然这孩子脸就憋得红紫红紫的，还没到紫反正憋得巨红，一下就这样的，你知道吸不上气儿来了。然后小姨就开始拍那孩子，然后我一摸那孩子后背都僵硬，你知道吗，发硬，就跟人使着劲儿似的，你知道吗，那个脚趾头什么全是硬的。后来让我赶紧敲那月嫂门啊，我说你赶紧出来赶紧出来，那孩子怎么了。然后一会儿那个孩子就呼一下就把那个气儿给吐出来了，出来之后让你哇哇哭，那会儿月嫂也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哄，哄完之后月嫂就跟我说这孩子吓着了。然后我第一反应吓着了是什么事儿啊，以为是就我跟小月不就慌了吗，我去敲那月嫂厕所那门儿，我一时全程我们紧张的这个氛围给孩子吓着了呢。
嗯，
后来才知道月嫂的意思吓着了就是孩子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了。
哦，
然后我这月嫂呢他会看点事儿，你说你拿小米儿放在一个碗里边，然后再拿另外一个碗呢放点水，再拿一个红色的一个布，然后我就给这个月嫂了，然后月嫂把我们家孩子放好了之后，然后反正就开始拿那红布兜那个小米儿，开始在那做法似的。做法，
你这月嫂请的够值的，
是
开始在那做法。然后做完法之后，跟我说你把这小米儿还有这个水，放在一个地儿。我们家不是有猫吗？就别给叨了，别碰它。放三天，放三天之后，说你把那个这个小米儿，你还接着吃，还能用。那个水你就泼在你们家门口就好了。
哦，
然后我就这么干了。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然后，因为孩子当时就好了。
你怎么没找我呀？
我就转不，没想起来。
改天让老郑过去跟他切磋切磋。
我就跟他说，我们还会继续再请你当月嫂，哦，对吧？
嗯，
我的意思是，春节之前呢，您晚走几天，
你帮我处理好，
啊。不是，我的意思，孩子不还小吗？
嗯，
比如说他想2月初他就走，我的意思是，比如咱到2月6、7号、7、8号咱再走，多好，
过完节再说呗。
你回家过春节就好了嘛，你晚点走，我的意思是能帮多看会儿就多看会儿，反正也给你钱嘛，对吧？然后月嫂的意思是我不能那么晚走，说我得帮别人还愿去。我说帮别人还什么愿呀，啊，他说有好多人的愿，我都得帮人还去，
啊，还有兼职，
我再多问就不愿意说了。
嗯，
然后包括呢前两天他老打电话，夜里打，然后早上还打电话，你知道吗，他老打，
有功夫看孩子吗？你说他这样扣你工资啊，
是嗨，一打电话就小一小时，你知道吗，后来才知道怎么回事，是他的外甥女儿离家出走了，他老玩手机，他们家里管他，然后一生气光着脚就出门了，
气性真大
啊！然后家里就找啊，后来他们家就给什么蓝天救援队什么全打电话，你知道吗？包括是报警了，全都是找。后来找了一个大神儿，
为什么不找他呀？
他法力不够，他又找了一个法力更强的一个人找，然后那个人说明天的什么什么时候你就能找着了，果真在那时候找着了。
哎呦，
对，
是蓝天救援队找着了
啊。
蓝天救援队，
你知道蓝天救援队多厉害啊，找到了他那外甥女儿的同学他们家了，还打着他同学他们家电话了， 你知道他们的这触角能触到多么深啊？我最早以为这蓝天救援队就是什么掉山里了，就那种事儿呢。
搜救
啊，搜救，我以为这种事儿呢。原来找人他也行。反正我那月嫂挺神的。其实我想请那月嫂聊一起来，
嗯，
他不愿聊，他不说，嗯、
不能说。
就是你问他稍微一深了，他又不说了。
嗯，
他老糊弄。然后我一说，他说啊。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事啊？没事儿，就他这样。
改天老郑过去验证一下，别让老何受骗了。
老得让我打假，我不爱干这事儿。
打假，
反正就是这个月嫂，只要一说什么事儿啊，他说、啊、那不是。说老何，你以后晚回家的话，你拿一个法器在身上那个打打什么的，别让人跟进来什么的。
我的妈！
跟我们家那有一拼，我们家是，比如说参加完丧事儿，或者你晚回家，你就得在门口点一个纸。或者点一个烟，就卫生纸都行、嗯、
啊、
嗯。对，
反正得见个火。
对对对对，
是吧？
嗯，我这不用，我这一根接一根儿，烧死的我。哎，其实我跟你说，小高，你刚才录节目当中啊，就你提到了一句“柚子叶加白醋”，对吧？这个真是法典上的，我没逗你玩儿。这个真是
回家就买淘宝的东西，我一直听你说这个，
就是、
我还没尝试过呢。
真的，就是如果说下次再碰见这种事儿。你试一试，不一定判断那个症状判断对了，但是说兴许就是那个症状。这个是治什么呢？这个是治上身的。
说着就蒙上了、
哦、
对，你就说不好你蒙着。你
之前去年八月份吧，中元节那天不是也挺玄乎吗？我是之后有人才告诉我，就是我被跟上了，是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先被跟上、
嗯、
然后我才知道我被跟上了。
你有感觉吗？
我没有感觉。
那谁告诉你的呀、
嗯、谁告诉你的？
当时找的人
啊，算的命，算的什么？
哎呦妈呦！我不是跟你说啊，你现在出门别现在太晚了。明儿你随便出门，你随便去找一个人。北京也有这些店铺啊，
嗯、
你随便去找一个，你就跟他说，最近我感觉不对。他99%告诉你，你被人跟上了。
对，我之前
我倒是没说我感觉不对、
嗯。
他说你最近看见你周围有什么怪事没有？我说我那个朋友其实那个事儿也挺搞笑，他当时跟我那天回去之后，那会儿已经知道他被跟上，因为那天去给他烧纸去了。
给谁烧纸、啊、
就他去在路口烧纸去了
啊，给他处理这事儿去了。
对、
啊、
完了之后他当时给我掏烟，在一个过道，当时那个烟好巧不巧就掉出来三根，然后我俩当时都懵了一下然后我说这没事儿，走吧。然后他就说不行，你得给我送上楼去。我说那行吧，那我给
你
送上去。
你考虑过我吗？
我给他送上楼之后，当时听他说嘛，就当时感觉背后一凉，然后我也没有再多想这个事儿。之后找，因为他哥是干这个的、
哦、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不看一下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怪事儿。
嗯，
然后我才去找人家，就说你别跟上。
然后是什么办法？收了你多少钱？
200。
这个价格应该不是真的，
应该不是被跟上。
不是，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磁场净化。
怎么说呢？其实我跟老何多次在节目里聊过这事儿啊。咱们是什么？你想让你是谁呢？对吧？我们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说难听一点，咱们是贱民，
贱民庶民。
那真正掌握了这些，不管是所谓的道法也好，佛法也好，或者说是什么仙法也好，那他们掌握的是什么？他们掌握的是这个宇宙的规律。那这个宇宙的规律就用在你身上了，200。
其实要不收钱、倒真，
哎，
分成两种人、嗯，一种人我真赚大钱，还有一种人我就不收钱了。
他第一把不收钱，他等着第二把呢呗。你知道之前有一个道士，人家是真道士，人家是跟主播连线，他就说我是一个道士，说我从小就是，嗯，说像我们这种人说就是图财，他直接说了，他说我没法修行，说你要想修道你必须要进山，嗯，就你肯定得在山里待着，就可能中南山那帮他真的有一些是真的是修行，
嗯、
但是他又跟道法可能又是两回事了，但是说你只要想修道你就得先进山，你真得去山里去，你不能在城市里待着。说那你看像我们这样的，那我其实我们就是图财。他说的很明白了，但是我现在我就有这个身份
啊，你就得信我。
对
啊，对啊，
啊，就是我们家一邻居人拆迁的啊，特别有钱。他的外甥有一天住他们家，他外甥他们家也特有钱，都是拆迁的，以前都是一个村的。突然有一人敲他们家门来了，是一个修行的一个人，说我要收你为徒。 然后他外甥就跟人走了，说他外甥还长得特别帅，一看就是平时老玩的那种，老换女朋友就那种人啊，你说老玩的那种人，就跟着他走了，
就一句话就跟着走了。
然后就后来就看事儿了，不是说走，那意思就是你跟我。他那外甥现在就在干这个事儿，说他外甥他妈天天以泪洗面，因为就是我儿子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啊，就是怎么能当大神儿啊。后来我们家的邻居就那男的嘛，他是参加一场婚礼，那男的老中邪，老有这事儿，他的体质可能容易招。就参加一场婚礼之后，人说葬礼有事儿，他参加婚礼完了他也有这事儿。他说他害怕，走哪儿都害怕，
就不能去公共场所。
不是，对，没跟他外甥说，他外甥就打电话就过来了。
嗯，
说晚上我师傅跟你连线，在那个远程就是视频，咱俩看着，在那边叫你名儿，叫你名儿你就答应，你用最大的声去答应，然后叫了三声好了，
嗯，
也没收费。就这么一事儿，我就反正我觉得很神奇啊。
但是我得说一句啊，我刚刚说那意思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切都是假的，我是非常有敬畏之心的，我只不过是不太信200块钱的这事儿。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水分的东西，就是大家别踩坑，我是这意思。
是
啊，
提个醒。
对，我还是很有敬畏之心的。
行吧，咱们这一期聊的也挺多的了，要不然咱就先这样，以后再把小高再请来，咱们继续录节目，好吧。拜拜。
哎，拜
拜。
乌黑的天都不过一丝光线，不动声色的夜，散落的碎念，点燃的相片，丢不掉的烟，未知的某天，数落了昨天。可是我假的不知所措，可能心里面只剩下愤怒了。可是我开始变得抽象了，没有答案的结局更易接受了，融入虚拟的火光里下落，不想总有幸福的日子再度孤独。一万次的 so sorry 我倦了，好像永远我不会再爱了。乌黑的天抽象了，没有答案的结局更易接受了，融入虚拟的火光里下落，不想总有幸福的日子再度孤独。一万次的 so sorry 我倦了，好像永远我不会每当不分昼夜。
现实精彩，一点也不想走。明天开始戒酒，星期四的奇迹，霓虹下的酒，飞机也不想投。